我们注董事会和注册商见面的时候了。那按照我们的既往的惯例，我们也非常感兴趣听大家的意见，而且和想法，而且对你们的内容具体的具体的要提的问题，请大家尽量好的利用你们的时间。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到这里来，那我们就开门见山，直接开始说吧。McKelly 他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会议上马上就要做什么，按照日程。那么好，请您来说吧 ，Steve。非常感谢，我们现在有4-5个事儿想跟大家共同探讨的。在我们其他的这个场合呢，也都这样做的呢，就是请选一个人来就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个陈述。首先，我想请 James Bodo 来介绍一下。实际上，头两个问题，我们也决定把他们两个组合起来，因为他们确实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总的来说，我想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这些关切，是在这周的时候都经过讨论了。那么，在我们的董事会在本次会议的准备阶段，都已经有反应，大家应该有体现。大家都是注册商的关切，是。在整个的这个流程中的声音或者是反馈的这个回馈呢，并不是非常的充分，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治理的方面，我们也感觉上，ICANN 特别是作为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没有给这个群体充分的渠道。我想我们现在的立场比以前的立场更为有利，所以呢，现在因为也由于 ITA 还有这种职能转移的以及之前的这种架构的这样的一些改善，所以现在我们对未来的12到15个月之内呢，我们都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改善，可以把这个流程呢融合进来。我们现在也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的改善这些问题，那能够使这个流程呢顺利的进行下去，我们是非常赞成的。我们也想注意在这儿向董事会呢提醒一下，然后呢也记录在记录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群体，那么特别是我们注册商这个群体，我们希望呢能够进一步的紧密的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而且呢能够在这个主题的讨论中更为主动，而不是一个被动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我们比如说跟外部的不管是媒体或者是外部的一些利益相关群体，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之间的这个情况和背景。我们也感觉呢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有很大的进展和改善了。非常高兴。那我在这儿也想说一下一般性的，那么就是关于用现有的这个你刚才对现有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我想从工程的这个角度来说，那么就是我们确实是有更好的一个渗透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有4个战略的小组，我们还有关于董事会的这个咨询委员会都会对这些问题呢进行关注，而且在高层我们也有相应的团队也对Mondial进行总结回顾。所以我也认识到这个确实是非常难被所有这些流程都这个注意到，都知道他们在发生什么。那么特别的一个工作组是，而且有用，特别有用的就是未来的，我不想用这个词，我知道在这个注册商的这个社区里面，大家对未来的这种转移呢都非常的关切，但是确实是有一个一致性的这个主题，那就是一致性的一个情况。那么每个工作组他们都希望呢都有很多的这个想法出来，但是没有决策，那都没有受到授权，他们没有相应的授权，而且也没有相应的流程能做出决策来。这个是我们都同意的，这也都在文件中面反映出来，而且成为我们的章程，这是标准的流程的一部分。所以确实增加了一些我们的这个活动，所以很难把所有的这些活动都关注到我们。但不管怎样，这也是我们要 应付的这样的一个现实，而不是说改变现有的一个流程。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对工具的使用，我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帮助的，还是从你的角度来说情况更糟了。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你想，我想这认识到了我们的这个 ICANN 作为这种文化的一个特定性。那么 ICANN 呢，作为这个第一个这种团体，或者说对一个个人来说，能够对某些课题确实有一些相应的独到之处。这个确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让我们感到受到鼓舞的。那么可能不会成为这个问题的首要的这样的一个因素，但是这个团体呢给出这个贡献之后呢，这个想法还是能够得到考虑的。我们确实是有很多的方式，我们可以能把这个流程做坏。我想在过去的几年的这个经验里面，过去的几年的经历里面，我们现在做得越来越好，而且是经过了更为有冷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或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不想把自己，不管是工作，通过工作人员，不管还是通过对董事会来说，不希望把这在很多年前，我们有时候讨论到夜里面去，然后在早上三点的时候还在做政策，现在我们不这样做了。我们想现在这样的情况更好。我们可能是稍微的放慢了一些脚步，但是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宁可做慢，我们的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接受的。那么其他的人有想要说表达意见的吗？麦凯利你接着来吧。你一直在说 Steve，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到不安的，就是你什么都掌握，你一直在掌控中。对我来说我觉得没问题啊，我为什么别人觉得有问题呢？好，谢谢。其他人有，不管是注册商或者是董事会成员，你们有想要说的吗？现在是我的全面披露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现在有很几个在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域名的这个注册，我们还没有在爱尔兰的这个注册，我还没通过 McKinley 的公司注册，全面披露。我相信我们这可以改善。谢谢 Sales， 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们下一个话题也是一个组合的话题，那我们下面要说的是我们跟有关 RA 国家法律等等，我们在这里面处理了很多的相关的问题。像给 Lindsay， 请 Lindsay 来介绍一下。他在后面，你有麦克吗？现在大家能听到我吧？好的。那对记录，为了记录的方便，你能说一下你的自报家门 ？Lindsay Hamel Street 是101的欧盟的顾问。关于 RA 的豁免的请求以及相应的决策有很多的讨论，而且呢，以及和本地的这个当地的和本国的这个法律的关系。我知道目前呢已经有豁免于批准啊，那么是一年期有效，但是还是违背欧盟法律。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多少是熟悉这个内容的。在欧盟的法律里面没有任何的，不应该有任何的时间的限制，所以说一年期有效这个实际上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可能或者说可能吧，把它这个改到在未来三个月里面再努力一下，但是我想这个还是不能够让我们达到满意的能够签署的程度。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个没有公共磋商的这个阶段，那就是基本上说欧盟法律必须要有公共磋商，而且这个必须应该有相应改变的。所以我们确实有相应的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确实也想知道怎么能够前进。非常感谢 Lindsay，Erica， 我相信你有什么你有要说的，可以就这个问题。是的，就说要加几点。那么因为这确实这个问题上有关于欧盟法律，有很多的混淆的 情况，有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我也想，我们在这儿呢，也想再从也想说一下目前的指令，那也就是数据保留的这个指令有不同的时间，因为它这个指令是说呢，是欧盟法律可以按照国家法律的要求来予以转化和改变，所以在欧盟呢有不同的法律的这个轨道，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都是定义的非常清楚的，有相应的这种时间表，那么对所有的欧盟国家来说都是有效的。那么关于第二呢，就是保留，那这个问题是对某些的成员国来说，因为从它的宪法的要求来说要满足宪法的要求，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法律的起草的过程，比如说在德国宪法的法律提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法律现在不是在德国来起草的，这个是到我第三点，那么这个指令应该是在重审的，不管是在欧盟委员会或者是在欧盟下面，那么对数据保留以及数据收集，而且很有可能会看到不管是在议会的时候或者是2015年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准备。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我在这儿就不细说了，因为这是管理团队他们做的，我们就是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合约责任呢更好的这个框架一下，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讨论呢，不管是注册商的这个之间的讨论，你们能搞到最好的方式，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会非常愿意给大家提供帮助，这样大家能够拿到一些准确的基本情况。好，非常感谢。请说，我看不到您的这个脸，不好意思。欧一物，我说到今天上午也参加了会议，那大家也都知道，注册商和注册人到目前为止，我想有很多的国家在亚太地区，他们已经开始了数据保留法律，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这个问题，谨慎这个问题。好的 ，Walker， 大家 Walker 朋友们，我是也想在这强调一下，在这里面有很多的问，我们碰到的一些问题。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这个流程的，不管是 ICANN 还是 ICANN 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谈论 IRA 的时候或者数据保留的时候，那么一个最有争议的点呢，就是这个时间的拖移。我们觉得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允许从把数据保留的要求从不要在这个欧洲的注册商上要求数据保留了，就是希望有豁免。我们也希望ICANN 应该从良好医院的角度出发给我们这个豁免，我们也希望能够和 ICANN 的工作人员有一个良好医院的这样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一旦开始这个流程之后能够收到这个豁免。我们很多人已经提交了请求，像 NDRA 要求的那样，而且给了一个法律意见，从具有很好名望的这个法律事务所他们来提出申请帮我们来做的，那我们也开始了这个豁免请求的流程。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还没受到了很多的拖延，那么这我们是去年十月份提交的请求，然后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了进一步的讨论，但是现在我们感觉是非常的怪的一个情况，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更切实的一个结果，说那么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表，说在这个时间能不能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形式上有一个澄清。我们觉得这个不是谈判的，这个是法律，那么ICANN如果对法律的诠释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提出一个法律意见来，那能够给我们看，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法律评试上法律诠释上面有什么问题，而不是说这个通过商业来进行谈判。所以基本上来说 ICANN 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方式可以说是错误的，我也非常希望整个的董事会发一个指令，或者是发一个 指示，那么能就这个问题呢紧急的来进行处理，在2009RA 的这个因为要进行更新了，在过去未来的几个月就要进行更新了，我们的中的几个人都觉得 2013RA 我们还没法签，如果不管是这个 RA 和这个国家法律的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就很难再签，还没有这个我们已经注意到，确实 ICAN 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非常的不情愿，由于他们害怕这个社群之后会再说他们，所以对数据保留的要求如果有任何的松口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不应该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目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整个的要求应该是符合国家法律要求的，而且这样我们能够拿到相应的豁免。不好意思，这个直接的这你来说吧。是的，非常感谢 Steve Simlek Walker。那么我想我们退一步吧，就像说一下 Lindsay 刚才所说的，那实际上也是 Erica 刚才所说的。我理解是现在没有一个全世界放之四海皆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那么对欧盟来说，我们的理解是或者说我们的立场是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诠释，而且也有不同的法律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确实是按照国家来看的这样的一个个案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那另一点是想强调的是要大家要客观一点，看一下这个问题的整个的范畴，看一下这个问题巨大的程度，看一下这个问题的规模。我想那困扰是真的是很难避免的。 ICAN 已经有1000多家授权的注册商，那么其中呢100多家都是在17%是在欧盟的，我们觉得17%中呢50%都已经签了2013RA， 那最高的比例呢是德国，而且我这样说是就是想强调一下，即使在注册商里面，在欧盟的领土上面还是有不同的意见的，有不同的诠释的，我们是该怎么做，那么豁免的请求应该怎么做，他们也还没有，我们到目前为止一共收到了50个这种请求，那么要求 RA 那其中已经批准了一个法国的一个请求，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模板，那么所有的这个跟法国法律相同的注册商呢都可以用这个。我们觉得整个社区，比如说像在比利时还有像卢森堡两周之前，我们或者是在荷兰也在这个上面紧跟其后，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丰富的资源都在这个放在这个问题上面，而且我们已经是做到了尽可能的快对我们的注册商们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想总结最后说一下，也强调一下我附和我的同事们也一直都说的，我们常说的一个事情，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没有一个特别清楚的一个分界点，比如说数据保留的这要求每个国家具体是怎么样的，那需要确实通力协作，从我们的不管是和我们的注册商还有和 ICAN 还有各个方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就说明一下，有一些数据，统计数据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前的状态。那么作为一个在北美的注册商，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就像这位先生所提到的，这是在亚洲，在拉美都讨论了。这个问题呢，并不仅限于欧盟，它在扩展到其他的区域，注册商也许呢是在这些区域之外的运营，但是呢，他希望能够进入这些特定的市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雪球可能会不断的往山下滚。一个可能的情况，所有的注册商都在寻求这样的一个豁免。我认为呢，在这儿的关切是，我们为什么僵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同的利益主要是在 ICAN 之外， 执法的利益，或者是打击网络犯罪的目的，他们与保护个人数据在个人在线的数据是有冲突的。我们的商业的协议呢，实际上是卡在中间了。即便我们最佳的努力跟 ICANN 的讨论和协作呢，也只能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部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非常密切的关注这个问题，跟我们欧洲的竞争对手呢也在寻求一致的意见，因为很快我们就是要同舟共济了。好的 Foker， 我想做一个评论，跟 Zara 讲的有关，有很多注册商他们已经签署了 RAA， 并不说明他们就接受了这个里面的义务是不是具有约束力。有很多的 RA 呢里面认为有条款，在 IM 的条款呢，它如果违背了国家法律就没有办法去适用了。但他们实际上呢，在 ICANN 不同意的话，很可能会面临一些执法的行为。有很多的注册商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豁免，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被 ICANN 发现呢有违约的行为。有一些的证据是说呢，他们要证明自己要遵守国内法。那么不是说有这么多的注册商签约了就不意味着他没有其他的意见，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自己的意见的。谢谢 Walker。我还想这个问题有没有其他想补充的？我个人，也不想涉及过深。作为 ICANN 的董事会，我们跟 GAC 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最终呢，这是政府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 GAC 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而收到了 GAC 的反馈，就是他们不会去应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次当然这个豁免的条款呢不一定是完美的，当然我们在这不是寻求一个完美的条款，考虑到在欧洲有关数据的法律的不一致性，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现实的解决的方案。我们需要指南如何将当前的状态加以改善，而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去想办法。谢谢 Walker， 这是最后一个了，我抱歉。实际上我们已经给 ICANN 的员工提了一个方案，就是授予这些注册根据注册商的申请呢获得一个临时的豁免。通常呢他们呢会有一个国家的名声比较好的法律意见书的支持，这样的话可以给他们一个临时性的豁免，让在公众呢他们呢可以发出一个自己的意见，对于针对这样的临时的豁免也可以去撤销这样的豁免。他可能要用一二三个月的时间，会导致数据的丢失，我觉得不是特别重大的一个数据的丢失。但是对于注册商来讲呢，他可能会面临这个国家的合法性的问题，或者法律上的采取行动。接下来进入下一个议题 Jeff， 我在 ICR， 在我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看第四个问题，这样大家呢就不用主要考虑，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团队合作 pick。NGPC 和董事会最近呢，我们就一类的 TOD PICS 呢，它现在来去实施这些新的要求，就是 SPEC 规格第11。那现在呢，已经在所有的注册局的服务协议 注册局呢，就是在他们的协议当中放进去，然后注册商呢要对这样的改变加以执行。作为注册商，我们并不是有很多的埋怨，当然我们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我们要跟客户进行打交道，所以呢他应当也跟我们沟通。那么在这要提给董事会的，就是跟注册商并没有进行讨论，也没有跟注册局进行讨论有关这样的规定在运营方面的影响。在以前这样的讨论上的有人提出来说让我们参与讨论，跟董事会 NGPC 一起来合作，但是我不会用这个词儿，就是对我们不理不睬。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我并不认为你们作为董事会在这儿忽视我们，但是呢我想呢可能就把这个事儿没有人重视，所以我给董事会的问题呢，我希望我们有时间，那你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作为注册商，我们需要去完成这样的新的法规，新的去实施这样的新的规定，因为在运营上的我们是要符合政策的。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签约方，比如说注册局和注册商的一个实施方，还有或者是专家工作组来给董事会提供咨询。那么也许咨询不是一个正确的词儿，我们可以用你们可以用我们作为一个回声板。那么注册商呢，我们都讨论有很多注册局他们愿意把袖子卷起来开始去做了，跟董事会来合作使这个事情能够完成。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误解呢能够澄清，而且呢能够一些合规的问题让它更加的精简，让大家如果缔约方小组需要去实施的话呢，我们要讨论，然后呢去澄清问题。我觉得现在有一些误解，问题不是很清楚，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清楚的计划和项目。我们期待董事会对此做出一些建议，除了一年三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不是说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不积极主动，但是希望董事会呢对此能够采取行动。谢谢。Akram， 发比你好，谢谢 Jeff 你所提出来的要求或者请求，我们会非常的高兴来坐下来来讨论这个实施的问题，跟我们的注册商一起坐下来讨论实施的问题。我不是请求在这儿，我们不说一类，我不是说要把时间倒转，而是在未来我们需要做什么。因为这些问题从董事会这个层面然后告诉我们说实施这个，跟我们提前来沟通，我们首先呢来讨论一下这些语言它对运营产生什么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不用把这个第四个问题上提出来这个团队合作，我就是还是展望未来，我们如何来共同的努力，作为合作伙伴，让对于注册商、注册局，当然呢，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的注册人呢，让他们能够这个工作进展得更顺利。Akram， 能够我们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对，我们可以找一个方法，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达成共识，进行沟通，这是我们必须对下一个问题就要加以解决的。我很难预测究竟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同意跟注册商，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有结构的，而且呢更容易的一个这样的合作。我同意延续像一个模式，像 RCEP、ISTEP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有人呢在有一个小组呢是在待命，所以呢我们可以对此来加以讨论，这样的话让大家未来的工作都更加的方便一些。谢谢。 James。因为呢，我很不幸，我的嗓子不行了，很抱歉。对你来讲很不幸，我想补充一下。对 LEA 的这些相关的参数，有关2013年的还这个 IAA 的具体的规格 ，James， 你来说这个吧。这是我们最后一秒钟加到我们这个清单当中，这是我们今天会议前面的会议当中所谈到了。我们跟 ICANN 的合规团队呢进行了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资源上有很多的不清楚的地方，而且我们也碰到，我不想用这个摩擦这个词儿，或者是不顺当，但至少呢，这个谁来做澄清，还有一些假阳性，还有一些不同的标准，所以呢，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这儿呢，不是有很多的注册商，我不想履行职责，但是我们想要在整个行业的一种一致的方式来执行，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理解。Elliot Nostra 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需要看到，让我们的这个社区呢能够展示出。从所有这些改变呢有好的效果，我们正在改善 WHOIS 的数据的质量，我们那些使用 WHOIS 系统来隐藏自己各不同的活动呢，是以后就不可能的。我们在我本人Maxob 和 Fadi 在德班的公共论坛就讨论了这个议题。Fadi 他说，他引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跟执法部门在进行合作，针对制定一个成功的参数，来确保 WHOIS 的规格的过程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实质性的好处。那么给董事会的问题， Fadi 也坐在这里面，伦敦是我们做了一个承诺，就是到伦敦开会呢就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在那个时候能不能有什么反馈呢？从执法这个角度，我们有很多的改变，很多的要求的实施，是不是有什么实质上的变化呢？
Akram，
非常感谢 Michaela。 那么WHOIS 的工作组做了一个建议，不是一个专家工作组，但是WHOIS 的审核小组做的一个建议，就是做一些统计的分析，来看WHOIS 的数据从一段时间以来的改进这个角度来考虑。从 ICANN 呢，我们要启动这个工作，把这个数据在线跟大家分享，让大家能够看到在一段时间以来 WHOIS 的数据是它的真实有效性是如何得到了改变的。我觉得这是可以解决一定的宽限，我们不可能往后看，但是在未来呢，我们呢通过这样的做法呢可以证明呢我们在这个领域所做工作的成效。
如果我们至少能够提供一些视角，对未来还有时间的角度，它是会产生影响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基础，可能把这个基础建立起来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我想这也会对于注册商未来的需求也有所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一定是数据收集澄清还有保留的最后一次的要求。我们在看运营的成本、客户和市场的困扰，因为这样的改变呢在市场对客户的确造成了很多困扰。我们会你问 James 在伦敦我们能做什么。 Fadi Akram， James 如果我说的不对，请纠正我。这不是我们在测量、去衡量呼吸系统的准确性的衡量，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从这样的准确性能够带来什么的好处，是跟我们注册商的认证、办护卫司、域名滥用的联络人进行公布，把这三个结合起来 ，LEA 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三点呢，可以展示出对于注册商呢有什么样的负担。还有注册人的负担，我们想听运营的角度，有数十万非常可怕的故事，针对那些合法的企业和个人发生的败事，所以我们希望得到好处收益呢，就是我们已经阻止了什么样的犯罪的行为。那么有关欺诈的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听到很多娈童在网络上的娈童这样的色情的现象，谁能够从这儿获益？会议的准确性本身当然很好，但它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希望能够从大家这儿听到发的，我们当然有一个确切的引言，有两点非常重要。我们非常的清楚的了解，我们跟执法部门会进行合作，而不是 WHOIS 的准确性，而是执法部门来展示它的好处。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呢，我们不会回来找注册商除非是说能够展示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不会向大家提出更多的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如果你们现在进入，我们有不同的途径，特别是有关隐私和代理的讨论，我们可以有重大的更多的要求已经给大家提出来了。谢谢。马克和法迪，你想对此做出回应吗？没有。麦克，首先非常感谢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尽可能来跟踪所有开口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有些问题从雷达上消失了，所以你谢谢你提醒我们 Elliot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啊，不是有人跳进来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我假设问题是，那么通过这样的要求执法有什么样真正的好处，实在性的好处啊？我们不能够迫使执法部门给我们什么报告，但是呢，如果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们有更好的合作和合规，如果因为呢，对那些实际运营的人呢，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执法部门得到的好处，能够鼓励他们，能够激励他们来持续的参与，并且进一步的呢，对于这些新的要求呢进行合规，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好处的。那么是不是从在伦敦能给我们具体的数据信息，我们只能够说提出来，然后鼓励他们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To speak to the specific.
Akram, 你想说一些具体的吗？要不然我就让 Akram 说了。我就想加一下吧。大部分都说了。我在这儿也想说一下 Elliot 刚才就他的说的这个回应一下这个 WHOIS 的这个正确性的这个数据。你在我们做执法要求执法部门介入之前，我想知道那这个请求有多么的这个帮助性能有多大呢？是不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改善了他的这个正确性的话，然后说现在这个正确性有准确性有所改善了，是吧？就是这样说，把这些东西执行了，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善。那在不管在数据上还是在这个线上，你知道这个也就是让我们问下一个问题了。我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就是从你的字面理解，那我就想提醒一下所有的在座的在场的所有人，注册商我们是有一个声音。那这个具特别的这种执行，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会对我们的注册人有很大的负担，而且会是负面的。如果这个是真的的话，那么正确的回复就是把这些额外的负担 我们现在把这些负担施加在他们身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每天上万的这些人的网站上都瘫痪了，你知道他们大家都很困扰，所以这个是真的的话，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什么呢？我们就把回往回走一步，然后看看做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希望这样的话，这个社群才能够对我们的这个注册商的声音能更重视，才能知道我们的这个想法。这样，我想，这个 Whois 的这个质量，然后和这个职场执法的这个介入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这个钱包丢了的话，那你的这个信用卡丢了，信息都丢了，或者是域名丢了，或者是你的这个电脑的这个网络的这个网址都丢了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虚拟世界里面，不，比如说用你的这个网站来做一些非法的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娈童啊，那么这个数据是谁的？那每年美国都有很多的人来换他们的这个地址，你怎么来通过这个目录的这个更改来这个找到这些人呢？但你能看到更好更多的人，大部分的人，这些守法公民，他们是一种良好意愿的一个形式。那我们可以改善 Whois 的这个准确性呢，把这个所有的这些非犯罪的这些分子他们的这个数据呢都应该是正确的，那他们改善，我们也可以改善 Whois 的这个数据的质量。但是问题是，改善了这个质量之后，执法可能会说，哎呀，但是这个罪犯他们也用了更多的域名了。是的，我们把这些良民把他们踢出去了而已，那那些人他们可能就是疏忽，他们不太在意自己的这个电子上面的这个住址，或者是这个虚拟世界里面身份。所以这个执法的这种全面的执法，我们在达到那点之前，我们应该说所有的这个犯罪人员都已经得到了确认了，是这样的吗？谢谢张。那我想再插一下。我刚才也非常仔细的听了大家所说的，这不是第一次我们听到这样的想法了。那关于这个执法，因为他们今天不在这儿，所以就没法开展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切实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但是大家中的有些人，我相信你们对这个执法有很好的这个了解，而且对整个的这个行径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或者是这个循环是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所以我们也可以开展深入的讨论。但是我也想知道是什么样的迹象，那我们说开展这样的这个讨论是有什么样的信号来才知道我们这个讨论是有益的。你应该知道，是的，这个从来不是昂贵的事情，我也不是说这个是没有好处的。我想是说有一些人他们的网站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变成这个黑暗的代理了。是的，是的，这个是很昂贵的。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那个 Genesol 的那个Pornison 也站起来了，然后也捍卫了我们这个立场，然后也参与了这个对话。我们当时在想说的是，对执法他们希望在这个讨论里面他们到底在哪儿啊？我们如果他们想参加的话，他们想参与这个多利益群体的这种讨论中，那么我还是在想重新强调一下多利益群体，我们必须要每个人都作为一个群体都变得更为有效率，像要不然的话，不管是对董事会来说，对，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是我们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主动的提出的这样的，我们现在又主动提出来，每个注册商都说出来了，愿意做这样子，来做这个。不光是你作为注册商，你们是这样的，而且作为一个资深的一个非常有知识的这样的一个领袖，我是老，你说我老，不，我老，你是资深，你们，我现在想说一些事实，Elliot。Elliot 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那也非常能干的一个人，那我们怎么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话呢？在这个问题上我给大家说一下具体的这个回复，与其和执法 和在 GAC 的流程里面，或者是在董事会里面跟说谈执法的问题，不如有一些分会，那么这个更为紧密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分会谈论这个具体的问题，这样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能够怎么能更好的把它紧密的结合起来呢？怎么能够开始这样的这个代理对话呢？是在 GNSO 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对话，在更广泛的这个背景下面开展的这个对话。所以那可能对现在对你们来说这样很好，我们进一步的紧密结合吧，我们把它变得更为记忆化吧。嗯，我自己也实际上一段时间以前也是，我也希望能让正确的这个对话开展和执法部门执法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群体开展，我希望他们能你们的这个数据是什么，你们的这个得到的这个回报是什么。那现在就有后来发现有两个问题，用现在的这种话语的话，我想一个呢是一个呢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呢我得去找合适的人，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也不知道谁是合适的人，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没有相应的数据。发迪你想说什么？我想同意 Elliot，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执法呢他们也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就像其他的利益相关方一样，而且坦诚的说避免这种三角的关系。所以很高兴跟大家分享那昨天和执法的这个相关人员在新加坡他们邀请我参加了他们的闭门会议，跟他们聊一聊，我邀请他们我请他们在伦敦会议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主动参与的，在社区里面主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会支持他们，这是正式化把他们的这个团队作为一个新的 GNSO 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流程来，我会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参与到这个群体中来，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也会主动的和大家保持对话。那太好了，非常感谢。好的，谢谢。谢谢 Steve， 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来回的这个几个回合可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讨论，这种有见地的讨论。是的，那就像我刚才所建议的我们直接的开门见山说这些具体的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会议的这个精髓所在。我是感觉到非常的受到大家的鼓舞，而且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所以感谢代表我们的董事会，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那我们就给大家给自己也鼓鼓掌吧。